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主里面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主。那么每一个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个是从教会一开始就有的一个习惯。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把这样的一个敬拜，好像只是变成一个习惯而已。每一次敬拜的时候，让我们重新的来经历神借着我们众人在一起的敬拜，来特别赐下厚厚的恩典。我是礼拜五跟那个师母经过三个多礼拜的这个宣道的旅途回来，所以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这个时差很难调过来，所以礼拜五到礼拜六，礼拜六到今天，大概每天晚上睡不超过三个小时。好，所以看看今天能够撑多久，我想最起码能够撑45分钟就可以。那么我也真的是感觉到说，其实我们要服侍主，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在年轻的时候来服侍主，还跑得动的时候，求主给我们这样子能够跑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那么回到教会之后，另外一个感受就是说，回到家是那种真好。那虽然在外面许多地方也尽可能的来接待我们，但是不管外面多好，那么不管外面的弟兄姐妹多亲，不如家人亲。今天跟大家借着罗马书第3章20节开始的这一段经文，那么也是刚刚华雄弟兄他所选的一些诗歌，也是同样的也根据这些经文，所用的题目是福音的显明。那么福音的显明是因为说，如今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好，这是罗马书1章17节就有这样子的话。然后在罗马书的第3章一开始的时候也这样子说，好，那么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用显明这样子的一个字眼，所以我说是福音的显明。那么福音的显明呢，用三个特别的这个 metaphor， 中文翻成隐喻，或者你可以翻成比喻来表明出来。这三个 metaphor 是什么呢？就是称义、救赎还有挽回祭。称义是一个法律的名词，所以是在法庭上所发生的事情作为隐喻。救赎好像是特别讲到一个奴隶如何能够得到释放，是因为有人帮他付上了赎价。那么挽回祭让我们看到的一个隐喻，就是一个献祭的一个图画，特别是在利未记16章里面，以色列人在赎罪日的时候，这个大祭司进到至圣所所做的这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福音的显明是救赎历史上的事实，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我们看到福音的显明是借着三个隐喻，就是称义、救赎跟挽回祭。我们最后也看到福音的显明是怎么说呢？福音的显明也显出神的义。那么神的义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最后当我们谈到神的义的时候，是讲到神公义的品性，讲到神公义的这一个作为。所以这是我讲罗马书的这个5篇的这一个信息。好，那么在罗马书1章18节到3章20节可以说是罗马书主要信息的一个引言。在这个引言里面特别预备我们，让我们看出所有以信为本的人通通都能够领受神的义。所以马丁路德特别说，罗马书以及圣经最主要的这个论点，就是所有以信为本的人通通都能够领受神的义。但是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神的义呢？罗马书1章17节给我们一个最精简的摘要，在那个地方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最容易的理解，那就是说完完全全彻头彻尾的都是根据信。那么什么叫做神的义呢？ 在罗马书里面神的义的这个意思要看它的前后文来决定，但是一章十七节的神的义跟三章这里面提到神的义，最少有一个意思是所谓的来源所有格，那就是说由神来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我们自己本身是没有义的，我们自己本身也不可能靠着律法成为义，但是神把他那边的那个义加在我们的身上，那就是神的义，由神来的义。所以一章十七节特别提到说神的义能够加在我们的身上，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三章特别这样告诉我们说并没有分别，好，并没有分别。所以这段圣经提到神的义总共提到过四次，我特别提到说是在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里面，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还有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提到他的义。所以神的义就是要让人能够明白，明白怎么样呢？明白现在神就把一个公义的地位已经赏赐给我们，凡是凭着信接受神赏赐给我们这一个公义的地位的人，那么神赏赐给我们公义的地位是一个白白的一个恩典，圣经上说是白白的礼物，几乎是一个重复的话，本来礼物就是白白而得，但是他特别说白白的这个礼物，所以神的义成为一个白白的礼物赏赐给我们。如何能够赏赐给我们呢？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付上的这一个赎价，所以让我们现在就得着一个公义的地位，让我们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也能够被神称为义，能够免去神的愤怒。所以福音的显明，因为三章二十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福音的显明是因为在三章二十五节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设立这一个字，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就是神公开的能够陈设耶稣作为挽回祭。所以神的义能够很清楚的能够显示出来，是大家都可以看见，大家都可以理解，大家都可以明白。所以我用这个题目就是福音的显明。我们从三方面跟大家一起来看福音的显明。头一方面我们看到的就是福音的显明是显明神在历史上的这一个作为，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每一次圣经上提到但如今这个字眼的时候，都是指着在救赎历史里面重要的事件。比方说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当保罗提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但如今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耶稣复活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大事情，复活之前跟复活之后整个人类的命运就不一样了。所以在这里圣经说但如今，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大事。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但如今从前你们这些远离神的人靠着耶稣的血得清净了。所以但如今又是一个救赎历史上的大事，原来的这些外邦人与神无份无关的人，但如今这些远离神的人靠着耶稣的血可以亲近神，这又是神在救恩历史里面所做的大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但如今借着耶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神能够和好。原来我们是敌对神的，但如今借着耶稣的受死，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所以每一次在圣经上用但如今的时候，都是指着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捩点，都是指着在神拯救世人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计划里面的一个里程碑。那么现在在这里用但如今这个字是什么样的一个里程碑呢？他说神的义在律法之外 已经显明了出来。三章二十节是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的一个结论，那就是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行律法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因着律法的善功在神面前称义。若是有人以为靠着律法的工作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的话，他一定要失败，因为圣经已经断言，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律法的善功而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这是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给人类命运的一个结论。那么如果人不能够因着律法的善功而称义的话，但如今现在在救赎历史上有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神的义要在律法之外能够显明出来。那么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使得接受凭着信心接受神的救恩接受神礼物的人能够被神称为义，能够得着一个公义的地位。在诗篇143篇第二节有这样子的话说，在你面前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那么保罗把这样的一句话加上了什么呢？加上因为行律法或者因着律法上的一个善功能够称为义。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断言，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被称为义。那么虽然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因着行律法可以被称为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启示了这样子的真理。在诗篇32篇第11节说，你们中间的义人可以怎么样呢？可以欢喜快乐。这是诗篇32篇11节上面这样子的话，我把整个的经文念给大家听。他说，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那么32篇11节的义人是什么人呢？那就是32篇第一节告诉我们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义人并不是真正没有罪的人，或者说在审判的时候显出他是没有罪的人，就是在旧约圣经已经有这样子的提醒说，所以是义人是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人。所以是义人是因为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人。在旧约圣经已经有这样子的提醒，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启示，而这样的一个启示实现在什么时候呢？实现在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律法这一个字在这里原文没有定冠词，所以 D.A. 卡森他特别觉得说，这个律法不单单是指着犹太人所有的律法，这个律法可能也是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提到的，说神把律法的功用摆在一些外邦人没有这个神所写下来的律法的人的这些心里面，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可是不管是犹太人有神清楚启示的律法也好，或者是非犹太人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的心里，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断言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律法的善功而在神的面前称义。理由很简单，因为律法在那个地方只是使人知罪。有人认为律法有三个功用，头一个功用就是使人看到神的公义，使人知罪。律法的第二个功用就是律法能够特别表明违背律法的人要受审判，因此律法有防止犯罪的功用。律法的第三个功用就是律法 使得是一个训蒙的一个师父，律法有教导的这一个作用。可是律法尽管使人知罪，律法尽管是有审判，要告诉我们说犯罪的人要受怎样的审判，但是不管是犹太人有神所启示的律法也好，或者是外邦人，律法在我们的心里也好，我们没有办法来行律法，犯了律法中的一条，就是犯了律法的这一个全部。在我们人生的经验里面有许多这样子的故事，在我讲到的时候也曾经提过这样的一个比喻。有一次我在中文的报纸上看到这篇文章，就叫做 baby。 为什么叫做 baby 呢？就是提到一个老年人，他想起在年轻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他在排队买票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告诉他说，我有这个票卖给你，那只加你很少很少的钱，你要不要去买？那么他就买了这个票。那想不到买了这个票之后呢，立刻就有便衣把他跟这个卖票给他的年轻人呢，通通都带到警察局里面去。然后这个警察局就告诉他说，你买票你没事，只要你签以下的这一个说明，你就可以没事。他一看底下这个说明跟实际的情形不符合，按照这个以下的这个说明呢，好像这个卖票给他的年轻人是不知道加了多少的这个价钱。但是呢，那一个在那里这个审问他的人就说，你签了这个呢你就没事，你不会受罪，你如果不签的话呢，那你就要受罪。所以那个时候他经过了一番的挣扎，他看到这个卖票给他的年轻人脸上痛苦的表情，他还是签了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他固然因此而脱身，可是他知道他签了这个说明，做了这个假的见证，就害得这个年轻人因此而受难。隔了几十年之后，当他在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不安，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baby。 什么叫做 baby 呢？他想起他年轻的时候这样子的缺乏道德勇气的这一个 baby。 所以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行律法而在神的面前称义。律法只能够使人知罪，律法只能够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来说，我们靠自己行不出来，我们在律法里面我们不可能得到这一个公义，因为我们自己是一个里面没有义的这一个人。所以但如今就告诉我们说，现在神在救恩历史上开了一条新路，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以律法和先知为证。那么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律法和先知基本上是旧约圣经的简称。我刚刚跟大家引用的这个诗篇32篇第一节第二节跟32篇的11节就已经告诉我们说，就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概念，就是什么是神给我们的义呢？是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就是神加添给我们的义，并不是我们自己真正的有什么义。那么以下圣经上用三个隐喻来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这个但如今这个律法，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头一个隐喻就是称义，第24节3章24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但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称义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用语，英文呢叫做 forensic， 就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用语。那么这一句话呢，这个两个比较常用的英文版本的翻译跟中文圣经呢是不太一样，我试着按照这个 ESV 的翻译呢，就是被称义借着他的恩典作为礼物。 那另外一个英文版本的圣经就翻译成说，被称义是一个礼物，借着他的恩典。那么什么叫做恩典呢？就是无功而得，就叫做恩典，不需要付上代价。什么叫做礼物呢？也是不需要付上代价，我们就可以接受的。所以吕正中译本的中文翻译呢，翻成说，都因上帝恩典中白白而得的这一个礼物。所以我们所以能够称义，是法律上的一个名词。如何能够称义呢？那么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不是因为善功，而是因为借着相信而得到神给我们这个白白的恩典当中的礼物。我们很多人会唱一首福音的诗歌，就是有一件礼物你得着没有，对不对？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心灵里面能够知道。然后这首福音的诗歌副歌里面在问说，礼物虽然好，但是你不要的话呢，你怎能够得到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可能中间我们还有一些还在追求要认识真理的朋友。什么叫做称义？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就是神把公义的一个地位赏赐给我们，并不是我们里面有任何的义，也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任何的这个善功可以值得夸耀，使我们配得这个公义的地位，完全不是，而是神把他的义，把他这个公义的地位呢，能够赏赐给我们。所以在这个中文圣经的第22节，那么其实翻得非常好，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下面那个字是什么？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你如果去看英文圣经的翻译，或者看原来的希腊文，没有加给这一个字。那我觉得这是中文圣经呢翻得很精彩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加给虽然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没有，但是它的意思跟它的神学却非常的正确，表示这个义不是我们自己有的，是一个外来的一个义，英文叫做 alien righteousness， 是一个外来的义，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利，是神把一个公义的地位加在我们身上。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是一个我们很难理解的一个真理。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难理解呢？因为箴言17章15节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定恶人为义，乃为耶和华所厌恶。箴言这么清楚告诉我们说，如果把恶人定为义，是耶和华所厌恶。可是在这个地方，好像神做了一件违反他本性的事情。出埃及记23章第7节，神自己斩钉截铁地说，我必不以恶人为义。所以如果我们明白旧约圣经这样子的道理，我们就知道现在用这个法律的名词让我们能够被称为义，这是一件何等稀奇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些恶人能够被称为义呢？那个理由就是刚刚在22节我们所提到的，说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呢，就白白的称义，在3章24节。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吕正中译本翻得很有意思，他说凭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赎放，赎就是救赎的赎，放呢就是释放的放。那么另外如果我要照原文来一个字一个字翻译的话呢，我可以这样翻译，凭着恩典为礼物的历史根据，由耶稣来的这一个救赎。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图画是什么图画呢？就是一个奴隶得着释放的一个图画。一个奴隶要如何得着释放呢？在这地方用的一个字就是凭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救赎这个字是一个名词，是一个阴性的一个名词。可是救赎这一个字呢， 那么它的字根是怎么样呢？是一个动词，就是付上赎价。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得到救赎呢？耶稣基督如何能够救赎我们呢？那么就是奴隶如何能够得着释放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付上了赎价。这是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显明的第二个方面，神的义如何能够赐给我们。公义的神如果以恶人为义，是神所厌恶的，他如何能做一件好像明显的违背他本性的事情呢？那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付上了这一个赎价。我在讲罗马书信息的时候，曾经特别提到中古世纪一位非常出名的一位神学家，叫做安瑟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为何神成为人》。在那个地方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有一个非常有属灵洞察力的一个看见，也是根据圣经，他看得出来人犯罪呢是得罪神，正好像在当时的一个佃农得罪了这一个地主一样。那么如何能够恢复和这个地主的关系，他必须要付上这一个补偿。所以他说人犯罪是得罪了神，必须要付上一个赎价才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然后他说只有人能够代替人付上赎价，但是如果人代替人付上赎价，顶多一个人就能够代替一人付上赎价。如何一人能够代替所有的人付上赎价，这个人必须是神，才能够一人代替所有的人付上赎价。所以安瑟伦说，自有人类以来，只有一位他能够代替所有的人付上赎价，他必须同时是人，又同时是人，乃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当我们谈到付上赎价的时候，也给我们另外一个提醒，就是所有犯罪的人都在罪的这个权柄底下。那么如何使得在罪的权柄底下的人呢，能够得着赎放，用吕正中的讲法，能够得到救赎和释放，那就是只有借着耶稣所付上的这个赎价。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第二个图画是什么图画呢？就是一个奴隶得着释放的一个图画。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第三个图画是什么图画呢？就是一个献祭的图画。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三章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挽回祭这一个字，在原来的这个希腊文里面，特别是在希腊文所翻译出来的旧约圣经74译本里面呢，这个字出现了27次，有21次都是指着施恩座。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要直接按照旧约74译本用这个字的翻译，就是神设立耶稣做施恩座。施恩座是什么地方呢？施恩座就是在约柜的这个上面，遮掩约柜的这个施恩座。它有什么重要性呢？根据利未记16章的讲法，每一年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必须进到至圣所里面，一年只有这一次，然后把祭牲的血带进去，洒在施恩座上，为的是赎罪。所以按照旧约的传统以及犹太教的传统，施恩座就是旧约圣经的赎罪祭。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想法引申的话，施恩座也代表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代表赎罪礼仪的这一个本身。在旧约的里面，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是没有人能够看见的，可是现在呢，神设立，神公开陈列耶稣基督呢作为 挽回祭，是大家都可以明白的事情。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么让人可以明白现在神救赎的道路已经完全开通。过去一年一次要进入至圣所来做的这个事情，现在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已经成就了永远的赎罪之祭。所以这是一个有关赎罪跟献祭的一个隐喻。但是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挽回祭这个希腊字，在原来希腊文的这个用法呢，是指的什么呢？指着转移诸神的孽怒。在希腊的多神教里面呢，认为神是一个会对人动怒的神，甚至是一个喜怒哀乐无法预测的一个神。你要如何来转移诸神的愤怒呢？你就必须要献祭，这个献祭的结果就是转移诸神的愤怒。所以过去曾经有一些很大的争论说，那么是不是我们只是能够说这一个施恩座只是指着除去罪的那样子的一个献祭，或者说这一个翻译成挽回祭，就是说这个不单单是施恩座，不单单是赎罪跟涂抹罪的一个地点，更是一个挽回神怒的一个方式。好，那么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人，好，特别是我们在信仰上比较保守的人，我们都认为翻成挽回祭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好，虽然那个字的意思是施恩座，但是那一个字在原来希腊文的用法有挽回神怒、虽尽神怒的这个意思。那么在整个罗马书的这个背景里面，我们也看到这样子的一点，因为罗马书一章十八节一开始就说，因为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然后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也一样提到神的愤怒，那提到说神凭着他公义的本性，他虽然是怜爱罪人，但是他对于罪人所犯的罪，他凭着他公义的本性，他有这一个愤怒。好，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挽回祭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翻译的这一个方法。好，我个人很欣赏吕正中的翻译，但是我必须说吕正中的翻译呢，在这个地方翻的有一点点不够力。他翻译成说，神立耶稣基督呢为除罪法。那么如果他在的话，我会写一封信告诉他说，他这个翻的呢没有把这个意思呢完全翻出来。但是简单讲，这是引起许多争论的一个题目。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就带领我们进到我所要讲的这个第三点。好，第一点呢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说，这是救恩历史上的一个大事情，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福音的显明，我们用三个这个隐喻表达出来：法庭上的称义，然后呢，在奴隶所以得到因着付上赎价而得到释放。第三呢，就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这是一个献祭的这个隐喻或者是一个比喻。最后我们要提说，那么福音是怎么样呢？是福音是显明神的义。前面当我们讲到神的义的时候，都是指着神赐给人公义的地位，可是现在呢是怎么样呢？现在当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的时候，就显出是神怎么样呢？显出神他一个公义的一个本性。我们已经说过，一个公义的神怎么可能把不义的人当作义呢？他怎么可能做一件违背他本性的事情？原来就是因着献祭，原来就是因着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好，所以有人解释这段圣经曾经这样说，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称义，乃是基于一个稳固而实际的根基，那就是神的公义 在基督里得满足的时候，也正是他对我们的爱得满足的时候。所以神的义在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这件上能够表明了出来，神公义的本性跟神慈爱的本性在十字架上就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就会明白许多圣经上的这个记载。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高声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痛苦的呼喊？因为他那个时候背负所有世人的罪孽，甚至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甚至到一个地步被神掩面不看，所以他要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如果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就会明白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所说的话，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那么这是一个预表，预表就是说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一个历史的事件是预表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被举起就是指着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在这个预表是不是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呢？预表就是把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个对应的关系。摩西在旷野举蛇，也就预表耶稣被举起就是被钉十字架。但是在这里有没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就是蛇跟谁的对应关系？蛇跟耶稣的对应关系。蛇是极丑陋的，蛇是一个罪恶的象征，如何能够跟耶稣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呢？那会不会是因为在十字架上他背负世人的罪孽，这样一位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一个第二位，他因着背负世人的罪孽变成在神的眼中是极丑陋的，以至于他必须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在十字架上就显明了神的义，显明了神公义的本性，显明了神慈爱的这个本性。这也是在生命记第六章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一。好，中文圣经翻成独一的主，只翻出这个一这个字一部分的意思。这个一，一方面指出说他是独一的主，这个一，一方面指出说神是一位一贯的神，是一位不会自我矛盾的神。在十字架上是他的公义跟他的慈爱相会的地方，按照他的公义，他不能够把不义的人当作义，按照他的慈爱，他也没有办法真的是刑，他也没有办法只是对于那些不义的人提出刑罚。但是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赎价，所成就的救恩，挽回了神的愤怒，使我们得着一个公义的地位。这个公义的地位如何得着呢？就是借着信。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这义是本于信，也至于信，是彻头彻尾，通通都是根据信。信是什么？信就是接受神白白的救恩，接受神白白的这个礼物，接受神所已经做成的，我们就是接受，完全不根据自己的功劳。当然最后我必须要说，称义是一个地位上的问题，称义跟成圣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事情，但是称义跟成圣不可以分开。加尔文曾经说，如果我们把称义跟成圣分开，就是很可耻的把基督所做的工作给怎么样呢？给分裂了。所以这是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一个信息。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我盼望借着这个，我们对于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救恩能够有更深刻的认识。我最后要提一点点的应用， 那个应用就是说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实际的关系。我只提一个重要的应用，那就是盼望每一次当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能够认识这是多么庄严、多么神圣、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他付上极大的代价，让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为的要成就他救恩的计划，使我们得着称义的地位。每一次当我们擘饼纪念主，我们要很神圣很严肃的来纪念耶稣基督如何为我们死。好多年之前有一次在带领主餐的时候，可能我自己带领的有一点点太快，或者也许我的态度不够严肃不够庄重，有一位主内的弟兄就写了一封信，那么给黄牧师，那黄牧师就把那封信呢转给我看，因为是礼拜一他拿给我看，所以大概就是礼拜天写的。那么礼拜天刚好就是我带领这个擘饼聚会，那我看到那封信之后心里面有很深刻的一些反省，是不是有的时候当我在带领擘饼的时候我的态度不够慎重，是不是当我在带领擘饼的时候我不够认真的思考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是怎么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救恩。同样的，我也希望今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应用，如果我们明白这样子一个道理，耶稣是挽回祭，挽回了神的愤怒，我盼望我们每一次在领受主餐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更慎重的一个态度。好，那么有分饼杯的弟兄有的时候跟我抱怨或者你说是打小报告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人领受主餐呢态度呢实在是让我们有一点点担忧。圣经上讲说如果我们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怎样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我盼望下一次当我们在一起的领受主餐，我们真的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是怎么一回事。